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开始有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在一起学习你话语的时间，求主完全的来掌管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不管是我们讲的和听的同蒙你话语的造就，愿你来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你的旨意。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是从第四章的21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前面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上次我们讲了撒种的比喻是关乎一个人的听到的一个心态。那接下来呢，主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吗？这是一个反问句。那正面的意思就是说，人拿灯来不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而是要放在灯台上。所以说这里在讲一个道理，就是要让我们照亮别人，用神的真理，用神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那么灯的作用呢，就是要照亮，把周围的环境照亮。如果灯放在床底下、斗底下呢，就失去了灯的这种供应。那这节经文呢，有一句话呢，翻译的中文的翻译呢不是很贴切。他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其实呢这句话的它的含义是没有错的，但是用在这里边呢跟上下文有点脱节。实际的意思应该是因为不是要隐藏，而是要显出来，不是要隐瞒，而是要公开。主耶稣他就在讲神的福音的真理，不是让我们收藏起来让我们自己欣赏的，而是要让我们把福音传出去。那么在启示录里边呢，七个金灯台，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七个教会。那灯台就是放灯的，那灯是什么呢？后边又讲到了说灯呢，那七盏火灯就是七灵，可以说那灯就是圣灵。灯要放在灯台上，就是神的灵要在教会里边。那灯是发出来的光，是要照亮这个世界的。约翰福音1章9节说，那光是真光，就是在讲主耶稣他是真的光。然后在雅各书的1章17节又说，他是众光之父，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一切光的源头。那我们呢，就是主耶稣所发出来的光。我们这个光呢，也是要来照亮世界的。那这个在马太福音相关的一个经文里边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光是用我们的言语，而是更重要的要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让别人看到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生命，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神。那接下来第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而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呢，在几个福音书里边都经常出现。那这个话呢，就是有人从这个马太福音里边看到有两次出现，所以呢叫马太效应。这个马太效应用世俗的这种观点呢叫做强者恒强。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按照人类的经济学 和社会学的观点是一种社会现象的两极分化，也就是说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因为富人占有更多的这种社会资源，他有更好的环境可以发展，所以呢富人更加的富裕，穷人更加的贫穷。这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社会的现象。那么其实这里边主耶稣在讲的不是指我们在世上的这种财富和这个好处，而在讲我们对待神的福音的一种回应的态度。而且呢当我们怎样回应，这种回应呢也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己。他说你们要留心，那留心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关乎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给我们的福音的真理。我们前面讲了主耶稣说让我们的光要行在人的前面，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实际的生活来回应福音的真理，来活出福音的真理，而不是把它当作一种理论，当作一种教条，一种宗教的形式。那对观福音呢，就是让我们在相同的这段事件的福音来当中，我们互相的比较来看，让我们更加的能够全面的客观的来真正的来明白这段圣经。那么在路加福音就是同一段的圣经里边，在6:38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路加在这里表达好像更加清楚一点，那让我们他是讲到当时的一种现象，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因为那时候呢人们的经济并不是特别的丰富，所以呢有时候会到这个邻居家里边去借粮食。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一个用什么样的粮器。他说呢是用十足的升斗，也就是这个斗可能是一样大的，但是同样一斗你装多装少，那就是看一个人的态度。如果我们借给邻舍，他说要借我们一斗的麦子，那我们借给他是一个平的一斗呢，还是高高的很满的一斗，他这里边就讲，他说要多给你们，如果我们借人家的一个平斗，我还回去要高出来，要多多的给。他就说你们要给人家呢，就是别人会用同样的方法来给你们，如果我们给人家是很少的甚至不满的，那人家给我们呢也会用同样的态度。这就反映出一个人的他的心态是诚实还是诡诈。那我小时候呢也曾经看到过父母和邻居之间也有一种互相的借的一种事情，当时我就有时候就能看到不同的邻居他们借给你东西的时候那种态度是不一样的。当然神比我们每一个人更有智慧，人和人的智慧其实呢相差不了多少。我记得有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讲，他说聪明人比傻的人呢其实也没有聪明多少，只是差一会儿。而且呢有的时候人家不讲出来并不代表他不知道。那神的智慧更高于我们的智慧，他知道我们的内心。这里边讲到说他会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我们这个非常的形象，就是这个还回来的时候呢是上边是尖的还流下来，也就是已经不能再装了，已经满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流出来了。这是非常的一种慷慨，一个丰盛，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回应神的真理，我们愿意的为神去摆上自己，去为神传福音的时候呢，神会加倍的更多的回馈给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有恩典，更加的丰盛。这里边讲的主耶稣讲的都是属灵的这种回报，不是说世上的这种说富的更富，穷的更穷，这是一种人用引用圣经讲一种世俗的观点。那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极大的丰富，超出我们想象的，我们用我们人的智慧不能够来明白，不能够来限定神的丰盛和神的恩典。主耶稣这里边就讲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 在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如何的来把神的恩典分享出去。而且呢，神的恩典并不是说我们用就少了，我们吃的粮食可能用一点少一点，但是呢，神给我们的恩典恰恰相反，我们越使用神的恩典反而越更加的丰富。这有非常多的这个见证，就是我们看到有的老传道人讲了一辈子的道，并不是因为他讲道多了他就变得没有可讲，反而呢越讲他的这种生命越更加的成熟，他带出来道呢更加的有力量，真理更加的深刻。反而如果我们懒惰，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不愿意追求，我们也在传福音的上边呢我们也不愿意的付出时间，这样的话呢我们得到的也少。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枯干，没有的讲，我们读圣经读来读去这几句话也都熟悉了，但是呢就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当我们在查经或者分享的时候呢也讲不出什么道理来，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神面前真正的花时间用心思去摆上。神的道呢是活泼的，是源源不断的，就像一个永流的泉源一样的，神的丰盛是永远我们用我们的穷尽一生都不可能完全明白的，也不可能把神的道理用尽。所以说呢我们是神的器皿，是神所使用的一个福音的管道，那我们呢就要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意，把神的这种真理呢尽可能的用我们的心力来把它传讲出来，传讲清楚。我们在神面前不要懒惰，主也经常讲说做工的得工价，那我们的工价呢是按照我们的付出，神知道我们。好，接下来第四章的26节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主子讲过非常多的这个神国的比喻，但每一个比喻呢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就是只是表达神国的某一个属性，我们不能把一个比喻把它套用在任何的神的属性上，那就是不对了。而且主耶稣讲的比喻呢经常是和他的上下文有一种非常有逻辑的一种联系。那这里边我们看到从四章开始就在讲撒种，后来呢又在这里边又在讲撒种，说种子，这里边讲的就另外一个意思了。他种子撒下去以后呢他就慢慢自己来生长，这个撒种的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长出来，他呢就照常的晚上休息白天起来，这个种子在地里边呢慢慢的长出来了，后来呢就这个发苗长穗。这个是在讲一个什么事情呢？听起来很简单，就是一个种庄稼，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要多用一些心思，多问一个问题。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自然，是出于自然。那到底什么是自然？我们常常说自然而然，说大自然，自然的意思就是它有自身的一种固有的规律，不受任何的外界因素的影响，就是一种本身自有的规律。那这里边好像在说这个庄稼的生长是它自己的规律，人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人也不明白。那这是在人的角度来看的，主耶稣讲这话就是人是不明白的，人不明白这个庄稼为什么长，但是呢自然而然在神那里就不是自然，因为一切都是神在掌管。那我们 如果说我们讲到自然的话，那就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都会生长，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那举一个人的例子，我其实自己我就认识有好几对这样的夫妻，他们呢都是夫妻两个都很健康，他们也想生孩子，但是呢也去医院检查，也医生说没有任何问题，但始终就不能够生孩子。那我们就看到人看来很自然的事情就可以繁殖繁衍后代，但是呢为什么有的夫妻就不能生？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儿女都是神赐给的产业。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讲了很多很多对夫妻敬虔的夫妻到老年以后神才赐给他们孩子。所以呢所谓的自然是在人看来是自然，其实呢所有的现象背后都是神全然的掌管。那这里边就讲到了，就是这个神就是讲到了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种子能不能长在人是不明白的，但是呢是神在我全人的掌管。那神创造宇宙万物，从这个大到星球，小到呢我们看不见的细菌病毒，无一不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个外边飞的雪花两片没有完全一样的，因为每一个都是神亲自的设计。所以说呢在人看来的自然或者偶然，在神都是没有自然的，也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每个人的出生都是神在掌管，每一次的相遇也都是不是随随便便的。那保罗曾说过，说我播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叫他生长。其实这段经文呢是在讲这个福音的种子能不能发芽生长，也就是我们一个人能不能信主，他能不能真的长出来，能够结出这个福音的果子来。其实呢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也就是我们人所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把福音讲出来传出去。但是呢一个福音的对象他能不能信主，能不能真正的被福音得着，那不是我们所能掌控得了的。我们把我们该做做好了，我们就可以安静等候了，我们就可以休息了。那么这个福音的种子能不能生长是在神的手里，是在乎神的拣选。中国有一个诗叫润物细无声，这个境界非常的好，也讲出类似的道理。就是春天下雨，在安静当中呢，地里边的这些生物就开始生长了，复苏了。那圣灵在人的心里边动工，感动人，让人看到自己的罪悔改，改变他的心智，让他愿意的来在神的面前来认识神，这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够掌管谁能不能信主，我们也不要把这个重担放在自己身上。所以说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有压力，也不要因为他信主而得这个荣耀，觉得是我的口才是我的这个努力让他信主，其实完全都是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另外呢就是庄稼的生长，他说是有一定规律的，他说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这个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有一个规律的。就像我们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基督徒，也是有一个不信到信到慢慢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最后呢被神来改造我们，让我们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人呢是神的同工，神的工具，我们要配合神的工作，在适当的时候呢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做合宜的事情，不能懒惰，不能偷懒。这里边讲的说庄稼成熟了就要收割，一 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就是我们在合宜的时候呢做合宜的事情。那接下来三十节说，神的国我可用什么来比较呢？可用什么比喻表明呢？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呢，虽然比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好，这里边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主耶稣他说，神国用什么来比较呢？用什么来比喻表明呢？他是不是在问门徒他要怎么来讲，而是他发出一个感叹。他说，神国用什么来比较呢？他就是很难找到一个东西能够和神国来比较，很难找到一个比喻能够恰当的把神国表明出来。后来呢，他就说用一个芥菜种的比喻来比喻。那芥菜种呢，有人讲是在讲人的信心。芥菜种确实主耶稣讲过代表人的信心，但是这里边呢并不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讲的这个芥菜种代表信心呢有两次，都是在这个其他的福音书，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都在十三章，非常巧。那里面都是讲到了人的信心太小，主耶稣说你们信心呢如果能像芥菜种那么小的话，那个你吩咐这个大山它都可以挪走。也就是说你们的信心连芥菜种都没有那么大，连那个大小都没有，太小了，都是在讲这个意思。那这里边呢主耶稣讲的呢是芥菜种是百种当中最小的。其实呢如果从生物学上来讲呢，比这个芥菜种小的其他的种子也有，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说比百种都小呢？他是在讲比当地的那种耕种的那种种子当中它是最小的，而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那一个小一个大，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用这种比喻，他是在讲一种变化的一种神奇。他说比百种当中呢它是最小的一个，但是呢长出来呢，后边他说比各样的菜都大。你看比各样的菜都大，百种当中最小，一个是当中最小的，一个是呢当中最大的，也就是说最小的种子长出来最大的这个枝，大枝。他是讲一个，开始主耶稣讲嘛，说拿什么来比较天国呢？就是用这种呢比喻神国的变化带来的这种冲击是人无法想象的。那么芥菜种确实很小，但是呢它长出来的呢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能够甚至飞鸟能在上面搭窝的一个大的一个枝杈。那主耶稣他是生在码头当中一个不起眼的一个普通的这个木匠，他带领的这些门徒呢是十二个人，都是属于社会的低层的，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看来。但是他们将来带来的神国的这种变化，将来的福音的广传，教会的建立，带来的生命的翻转，是一个非常的惊天动地的一个神奇的变化。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讲是小到大，一个神奇的变化，是在讲这个事情。主耶稣又用许多的比喻，第三十三节，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若不用比喻呢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道理讲给他们听。这里边讲的照他们所能听的，并不是说讲出了这个比喻他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比喻的到底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而是说这个比喻他们能够明白表面的意思。因为对众人呢，这里边讲了凡事就用比喻，如果不用比喻呢就不讲道， 然后呢没有人的时候，也就那个众人散开的时候呢，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们就给他们讲解清楚。我们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分析过了，主耶稣并不是不想让这些人明白，而是他们呢根本就不关心，不想明白，主耶稣也不会勉强他们。那就是通过这种方法，主耶稣将人群分开，什么是真正的来追求他，真正的愿意明白真理的，他就给他们讲解清楚。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都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在船上，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这里边就讲到了一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就是主耶稣平静风浪。那我就不完全念了，因为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这件事情呢，在几个福音书里边都讲到了。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它的一个主线，就是在讲主耶稣他的身份，他到底是谁。我们看到主耶稣做几件事情，医治病人是表明他是掌管人的生命的主，掌管人的健康。那赶鬼呢，是他是对这个灵界这个魔鬼他是有完全的主权，完全的这种权柄。接下来呢，这件事情就在表明主耶稣他对他所创造大自然自然界也是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柄。这边讲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些门徒他们坐着一条小船，他们要渡到另外一侧。这边就讲到了一个当时的一个环境，这个加利利湖，他们有时候又叫加利利海。其实这个海呢确实叫起来有点勉强。这个加利利湖啊，其实它的最长的直径只有21公里，那最短的地方呢只有13公里，深度呢是40多米。那这个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水域，如果和我们安大略这个大湖比起来真是太小了，所以不应该叫海，应该叫湖。那么这是加利利湖呢，是整个这一个区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很奇特，它的海平面呢是低于这个湖面啊，低于海平面的海拔，低于这个海平面200多米。它是一路向南，这个有这个顺着这个约旦河流到了这个南部的死海。那我们知道死海它是为什么叫死海呢？因为它这里边的这个盐分呢非常的高，高于海水的9倍，所以人在里边不会游泳也不会淹死的，都会浮起来。但是呢很奇特，这个加利利湖呢就是一个淡水湖，而且水呢非常的洁净干净。因为它的水源是从黑门山这个山呢常年积雪流下来的，这个融化流到这个湖里边去的，所以呢它是积雪的这个水，所以非常的干净。有一句诗篇说，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就是讲的这件事情，就是黑门的这个积雪融化流到这个加利利湖，然后又顺着约旦河向南，经过这个犹大，给犹大这个区域呢提供了这个淡水，就降在锡安山。那么这个环境呢是它是周围都是群山环抱，所以呢这个气候呢变化无常。那么主耶稣他们这一行人坐着至少2条船，因为说还有其他的船也跟着他们一起。那个小船呢我们想很可能就是彼得他们家的船，因为那个时候呢彼得已经跟随耶稣，他们也不再打鱼了，正好那个船贡献出来。那时候他们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这条小船，从这个湖来回的渡来渡去，因为他们的活动范围经常是在湖边。那主耶稣这时候呢讲了一天的道，非常的疲劳，他们就坐着船，有可能是回到这个他们长期居住的加百农。那这里边讲到了说，忽然起了暴风，这个暴风呢来得非常的突然，没有一点预警。 那这个状况呢，是比平常的这种风暴呢更加的不一般。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它的本土当中有起码一半都是渔民，做渔民他们在加利利湖是多少年在里边是打鱼，所以呢，这种他们也知道这种天气，可以说经历了很多这种风暴雨。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们是非常的惧怕。这里边讲，这个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一个船呢，如果水满了，那肯定马上就要沉下去了。这水呢，已经都快把这个船给灌满了。这些门徒，我们看到他们是非常的恐惧。然后呢，他们讲的话呢，说我们要丧命了。所以呢，平时他们打鱼，一般的没有这么大的危险，他们不会怕到说我们要丧命。和他们的这种恐惧相比呢，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对比，就是主耶稣躺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船尾一般的都是我们坐飞机也不愿意坐在尾部，因为颠簸的最厉害。那船也一样，在船尾呢，它是晃动颠簸最严重的。这种环境下，主耶稣居然能够沉沉的睡觉，一方面是主耶稣非常的疲劳，这也是他人性的一个表现，就是讲了一天道非常的疲劳，就沉沉的睡去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的心里边的非常的平安，非常的安详。那么这些渔民他们开始可能也没有太在意，就拼命的控制这个船，要用人的方法控制好，然后呢拼命的往外舀水，把水舀出去。但他们看来实在是受不了了，这船马上就要沉了。这时候他们想起了他们的拉比，他们讲，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那这句话呢，就是里边一方面是一种呼救，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带着某种的责备。他们呢就是说，我们马上就丧命了，我们的老师呢不管我们，还在呼呼睡觉。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醒了。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反应也是非常的让人意外。我们还记得约拿他们在海里边也是遇到了这种非常大的风暴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首先要控制这个船，另外就是要跪下来求神来这个把这个风暴来止息。那么主耶稣他的反应，他没有求神，他只是非常的平静的来吩咐这个海，吩咐这个风，说住了吧，静了吧。这个吩咐就像对人讲话一样，一个孩子在那闹，对孩子说你安静，不要乱闹了，就这个样子。还像主耶稣吩咐乌鬼不要出声一样。那这个结果呢，主耶稣吩咐完以后，结果就止住了，就平息了。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惊涛骇浪当中，当主耶稣这个话一出去，马上就平息下来。这个也是一个让人非常想想都很害怕的事情。我们知道，一个风浪静下来，它不是马上静下来的，一定要经过一段时间，慢慢的平息。但这里边讲到是马上就静下来，而且这里边讲的是大大的平静。大大的平静就是静的让人害怕，一点声音都没有，平静，那个湖面像镜子一样的平平的。那这个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相信他们的表情是吓呆了，嘴巴张得大大的，说不出话来。第四十一节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那这个惧怕比他们几分钟之前他们在风浪里边面临的死亡的惧怕更加的惧怕。这里边是一种极度的恐惧，因为这是人见到神时候的反应，他们发出了惊叹，他们说这到底是谁， 那么主耶稣问他们，主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胆怯，还没有信心吗？就针对他们刚才在风浪当中的这种惊慌失措，以为要丧命的这种恐惧，主耶稣提出来一个问题，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也就是说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他们已经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医治了这么多的人，对这个污鬼有这样的权柄，每一次主耶稣这个神迹之后呢，人们对他的反应都是一个惊奇。我们记得他第一次赶鬼以后，人们就说这是个新道理啊，他吩咐污鬼，污鬼居然也听他了。那这里边讲到说，这到底是谁呀？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就是对人来说完全不能接受，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让鬼听话，为什么一个人能够让风让海能够安静下来。所以主耶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胆怯，为什么还没有信心，就是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已经经历了很多，这时候可能跟主耶稣已经半年以上了，他们有这样的一位夫子在他们身边，当他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呢，他们第一想到的事情呢，不是让这个他们的拉比帮助他们，而是呢想尽人的办法，拼命的摇橹，拼命的摇水，实在不行了，最后才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那这是一个人的常态，我们其实也一样，我们不管信主多久，我们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第一个想到的往往不是在神面前来祷告，为什么会这样，神你要让我学习什么功课，而是呢首先想到我要用人的办法，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我怎样能够这件事情能够过去，没有想到每件事情背后有神的旨意。尤其我们身体上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身体出现状况，马上第一想到的是赶紧去看医生，赶紧去检查为什么这里不舒服，没有想到我们静下来呼求神，在神里边得到安息，得到平安。我们要知道，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是绝对的掌管，他并没有创造完了就任由大自然，就像我们人所讲的自然而然的去按他自己的规律去每天这样，我们讲的叫自然律。实际上呢，在神面前一切都是他创造，也都是他掌管，一切都是乖乖的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在福音书里边记载了有几次主耶稣呢通过控制自然来展示他至高无上的权柄。主耶稣曾经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让门徒在右边撒网就打到的鱼甚至一个船都装不下，然后呢主耶稣可以让彼得去钓鱼，让这个鱼嘴里边含着一个钱币做他们的交他们的税，这些都是完全超乎人的理性所能够想象的。人在面对这样一些事实面前呢，是彻底是崩溃的，完全不能理解，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根源就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是不够的，他们不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人，他们的拉比，曾经的一个木匠到底是谁，所以他们说这到底是谁呀？为什么他能够吩咐这个风和海都能够听他的话？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往往停留在门徒的这种信心的阶段。我们信主了，也甚至信主很多年，我们不一定真的明白我们的这位主到底是谁。那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五章，第五章开始他就讲，他们来到 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那这一段呢，是讲的主耶稣来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这个地方叫格拉森人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底加波利，这个区域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区域。底加波利的意思就是有十座城，当中呢，这是在海，在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在这个加利利海的东南方向。这个格拉森人呢，就是一个外邦人，一个族群。那主耶稣来这个地方目的，我们看到他来到这里以后，很快就回去了，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拯救了一个被穷鬼附着的人。耶稣他们带领这个门徒，刚才这个第四章的讲的那个坐船，不是我们这里面讲的主耶稣下了船，因为这里边显然是白天，因为四章的那一段呢是在晚上。那他们也就是有可能是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了这个坐船，来到了这格拉森人的地方。一下船呢，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呢就跑过来迎接他。这里边对这个鬼的情况呢有一简单的介绍，说他长期的住在坟营里边，而且呢没有人能控制他，他甚至能把这个铁的这个脚镣都能给挣断，可见这个力量非常的大。一个被鬼附的人呢，他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有一个超人的能力，因为这是魔鬼的能力。然后呢我们看到他不知道他有了多久的时间，但是他完全的呢就在一种失控的状态，一种疯癫的状态，完全没有自我意识。他经常的自残，他用石头砍自己，这样下去呢非常的危险，很可能呢很快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可能有生命危险，因为他已经没有理智了。那这样一个就是完全的被社会被人群弃绝的一个人，完全活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状态当中。那主耶稣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怜悯他，专门的坐船过来，就是为了拯救这样一个人。那主耶稣上岸以后呢，这个鬼的跟他讲的这个人跟他讲的话，其实完全是魔鬼的话，都是魔鬼在掌控。他就说他马上就认出来耶稣。我们看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所有的巫鬼都完全的认识耶稣，他认识耶稣远远超过人对耶稣的认识，人都对耶稣都是一知半解，或深或浅的认识，但是魔鬼呢一下子说到一个非常的一个真实的情况，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他居然呢这个巫鬼呢指着神恳求不要叫我受苦。他为什么指着神恳求耶稣不要让他受苦呢？因为魔鬼知道他的结局呢就是那个火湖地狱，那个阴间，很害怕。他讲呢，他说我现在还没有到时候，你这么早就让我去不应该的。他们也明白，所以呢有时候呢魔鬼会跟主耶稣有一些这个抗争，一些抗议，说时间还没有到。那主耶稣吩咐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他们呢不愿意出来，但是呢他也必须服从主耶稣的命令。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求饶，跟主耶稣说能不能让我到那个旁边的一群猪身上去。那主耶稣就允许这些鬼呢就去了猪群。那这里边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居然问他们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鬼呢他回答说我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这个群这个词呢在当时在罗马人这个军队里边有一个编制，就叫群，就是这个就像一个军团的意思。这个编制的数量呢是个6000的这个士兵，这么大的一个单位，就像好像现在的一个师一样的一个单位，非常多的人。他说呢他这个名字就叫群，就叫相当于一个军团这个名字。他说呢我们因为我们多， 可见这个伏在这个人身上的这个鬼啊，数量非常之多，就像一个军团的一样，这么一个庞大的一个群体。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为什么这个人这样的苦，把他折磨的这样的这痛苦呢？因为这个鬼确实是非常的多。那接下来呢，就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猪呢，被这个鬼附身以后呢，他们就这个逃跑，就往山下冲，冲到这个山下去。鬼呢，一般是附在人身上，附在动物身上呢，圣经里面只有讲这一词，附在动物身上。那猪被鬼附身以后呢，它是受到惊吓，就拼命的这个狂奔，就冲到了水里边。那这个猪，这么多的猪一下子冲到湖里边呢，这个结局就是全被淹死了。这个事情呢，表面看也就是一个次主耶稣的一个赶鬼，不同的是呢，这个鬼呢是多数，是一个众多的一个鬼。那但是呢，这个赶鬼的这个结果和主耶稣以往的赶鬼呢是截然的不同。不同在哪里呢？因为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我们看到主耶稣以前的赶鬼呢，赶出来的鬼，这个被人都是非常的拥护，非常的欢迎他。但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赶鬼招致了呢对他的这个拒绝。那接下来就说这个五章十四节说，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们来到以后呢，看到这个被鬼附的人呢已经完全清醒了，这个穿上了衣服，说明以前是赤着身子的。他们呢看到以后呢，这里边说就害怕，然后说看见这事的便将这个所有的这些事呢告诉了众人，然后呢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境界，就是他们不让耶稣停下来，要让耶稣离开。那这个两千头猪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财产。那放猪的呢一般都是打工的，都是这个他们都是穷人，如果让他们赔的话肯定赔不起，所以呢这个就逃跑了，干脆就跑了，就这个责任也就不用承担了。那关键是这个众人的反应，众人他们知道了这个，当然他们对这个人的以前的光景是完全熟悉的，因为这个人经常在那边大喊大叫，在坟茔里边，所以呢很多人都知道他。那现在这个人恢复正常了，也就是说从一个生不如死的状态恢复成一个正常的人，可以过正常的生活。那通常我们会对这样的人呢会为他高兴，为他感恩。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边呢，这些人看到这个人恢复正常以后呢，他们反而是害怕。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害怕耶稣的能力会给他们带来不知道有什么新的损失，因为他们看到这两千头猪死在了湖里边，他们害怕耶稣，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人来我们这里，他一来就两千头猪死掉了，如果他在这儿待一天，我们不知道还发生什么。所以他们就央求耶稣，他们没用一种强烈的这种态度，而是说呢态度很这个委婉的，但是呢他们央求说请你走吧，离开吧。他们不知道耶稣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只是看到了眼前的这个猪的损失。那有人可能会问，那主耶稣不知道这个猪会这个投在湖里边淹死吗？不知道会产生这么大的后果吗？他为什么允许这个乌鬼进入猪群呢？其实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来知道之前之后的事情，他当然知道这个猪会死在湖里边，但是在主耶稣的心里边，他关心的是这个人，他来救的也是这个人，他不是来关心这些猪的。这些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不洁的动物，当然对外邦人来说是他们的 养生的，是他们的这个产业。但是呢，主耶稣来拯救的是人，不是这些猪。所以呢，他不愿意因为这些事情呢，跟这些乌鬼这个往返的来讨论这些事情。啊，他出去，他愿意怎样就由他去。而且另外一方面，通过这件事情也看到了，让主耶稣看到这些外邦人，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不关心一个人的生死，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财产不要受损失。所以呢，主耶稣就跟他们没有多讲话，就任凭他们这种抵挡，主耶稣呢就离开了。对于这样的人呢，主耶稣从来不勉强，不跟他们非要讲一些道理，非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对于拒绝的人呢，主耶稣都是任由他们去。这就是一个主耶稣的讲福音的一个道理。那最后呢，就讲到了主耶稣怎样来对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这个人呢，他说他央求耶稣呢，想跟耶稣同在，他想跟耶稣一起走。那这里边呢，主耶稣是没有让他走，是拒绝了他。关于这个主耶稣拒绝这个人呢，我听到过一个传道人这样讲，他说因为这个人呢曾经被鬼附过身，所以呢是被鬼玷污的，属于不洁，耶稣不能带他走，他也不能服侍主。那呢更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说凡被鬼附身的人呢，都是被污鬼玷污的，都是不能服侍神。那这个说法呢显然是不合圣经的。圣经里边曾经有一个被七个鬼附身的叫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主耶稣的一个跟随者，一个门徒。主耶稣复活以后呢，这个曾经第一个就是向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呢说被鬼附的人呢就不能服侍主，是不洁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而且呢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宝血是大有功效的，主耶稣所洁净的人呢是不可能是带着污秽的。圣经里边也讲说主所洁净的呢人不可看为污秽，有这种说法呢是一种偏见，也是人性的骄傲，就是认为自己是圣洁的，别人是这个污秽的，他自己认为高人一等。我们不能藐视任何被神所拯救的人，我们信主之前也都是污秽的，也都是不堪的人。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拒绝这个人跟随他呢？我想主耶稣并不是拒绝他，我们看这里怎么讲的，主耶稣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主耶稣是吩咐他去为主做见证，去传福音，所以是主耶稣是差遣他，并不是拒绝他，他也是一个被主所使用的人。后来呢这个人就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我们看到这个人呢也是一个顺服的，也是一个为主努力做工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是个外邦人，他的生活习惯和主耶稣那些门徒有很多的不同，而且那个时候呢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教会的组织，所以呢他们到处主耶稣带着门徒到处奔波，带这样一个外邦人呢确实生活会有一些不便。好了，那我们今天就结束这个学习，我们把这个思考题简单的过一下。第一个是怎样理解出于自然，我们刚才分享了出于自然是在人看来的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神那里没有自然，都是神全人的来掌管。第二个问题呢是耶稣为什么要让门徒经历风暴的艰难，那一切事情没有神允许都不会发生，而且这次风暴呢我们看到是一个与众不同，是它的突然和它的这种强烈的程度是非常的特殊的，是远超过平时他们的经历，那就让门徒在这种恐惧在这种害怕当中能够呼求神，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彰显的对自然界的全人的掌管，神的这种绝对的主权，让他们对主耶稣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也是增强他们对主耶稣的信靠这种信心。 第三个问题，格拉森的众人为什么请求耶稣离开？那这些人呢，因为他们不认识主，属于外邦人，他们对人是不关心的，是冷漠的，他们关心的呢就是他们的财产。所以呢，他们看到主耶稣为了一个人让2000多头猪死在海里，他们所以很害怕，怕这个主耶稣的能力不知道会带给他们什么其他的损失，所以呢他们就很害怕，就求耶稣离开。那离开以后呢，他们就放心了，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损失来带来了。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耶稣为什么不让从前被鬼附的人呢跟随他？那我们刚刚讲过，主耶稣不是不让他跟随，不是拒绝他，而是呢差派他，主耶稣对他有一个命令，有一个任务让他去做。还有就是主耶稣以前都是不让人为他传名，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不同，主耶稣要求他去为他来做宣传。那这个不同之点呢，就是因为这是在外邦人之地，主耶稣以前不让人为他传名是不要让他的名声引起那些法利赛人，引起那些文士的这种对他的这个抵挡，对他的这种以为呢主耶稣会影响他们的权柄，对他们造成威胁。主耶稣呢不希望因为他的这种影响力呢对自己造成一个不便的影响。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一些内容留到下一次。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能够认识你，就像那些门徒一样，我们认识你越多，我们对你的信心就更加得到建立。你通过门徒们在这个暴风雨中，他们经历这样的恐惧害怕，能够通过神的这种大能的彰显，能够更加的认识主，也让我们能够通过圣经也能够对主更加的认识，更加的信靠你。也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赞美，也保守牧师的讲道，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同工，我们在这里边的服事，都一切都是为你荣耀名的缘故。求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